我是 Cindy，
我是 Shirley，
欢迎回到理财学霸，和我们一起累积理财小知识，
扩大财务舒适圈。
又来到今年报税的季节啦，其实从我们开始录制理财学办的 podcast 开始，今年已经是我们第四次录制跟所得税相关的内容了，所以呢其实也会害怕说会不会有一开始就追踪我们的学办，然后到了今天又是听到第四次很类似的内容觉得无聊，但是又会害怕说会不会有新的学办刚追踪我们，是真的会需要我们讲的这些资讯。所以呢今年在我们录制这个所得税相关内容时，我们决定在顺序上面有一些变化。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直接跟大家分享今年在缴所得税的时候推荐的方式以及推荐的信用卡，在后面才会分享所得税要怎么计算，还有一些节税的小撇步哦。那因为内容很多嘛，所以每一个大项的时间戳记我们会放在资讯栏里头，如果你有特别想要了解的项目，就可以打开节目的资讯来找到时间戳记，调到那个时间轴就可以直接聆听咯。
对，但老实说，虽然我们前面已经录过三次的所得税报税攻略，但是这里面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虽然我们理当对这些东西很熟悉，但是每一年我其实都还会再重新打开我们的文字稿好几次去确认不同的细节，像是今年的所得税集聚啊、免税额啊，或者是不同的报税免税的项目，所以也非常推荐学伴在收听的时候可以搭配文字稿来查看那些细节哦。
对啊，因为每一年其实都是我负责制作这个所得税的内容嘛，那其实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收入也不高，所以可能要缴税那么一丁点，就对报税这件事情没有很多研究，可是后来就渐渐所得变多了，就开始研究说到底要怎么节税，再加上爸妈年纪也到了，就开始想说诶，抚养爸妈可不可以在税务上面可以更能够节税呢，到后来身份有了转换，结婚了，就会开始研究说结婚报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在追踪我们的这几年间，你也有这些身份上或者是收入上面的变化的话，还是可以继续聆听这一集，说不定还是有一些新的发现哦。那如果你对于报税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就继续听下去吧。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分享今年缴所得税的方式有哪一些，因为缴所得税它通常税金这部分不属于信用卡的一般消费，所以如果你想要直接刷卡的话呢，就要看那张信用卡有没有针对缴税来推出回馈。那如果想要拿到多一点的信用卡回馈，可能通常还要搭配行动支付来缴税。也因为所得税它其实可以拆单，所以当你要缴的税比较多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总共要缴的税金拆成多笔金额来搭配多张信用卡缴费，就可以把优惠拿满哦。那基本上缴所得税是下面四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在报税软体上面刷信用卡，或者是使用线上的 PayTax 刷信用卡，这都是属于线上刷卡缴税，这个方法仅限于刷卡一次就把所有的所得税缴清哦。第二种方式是使用台湾Pay加上银行账户或是信用卡来缴税。使用台湾Pay加上银行账户缴税的话呢，你就可以分多次缴税，搭配多个银行账户使用台湾Pay来缴。那如果是使用台湾Pay加上信用卡的话呢，也是仅限一次就把所得税缴清哦。第三种方式的话就是使用行动支付来缴税，像是使用悠游付啊、 iCash Pay 啊、一卡通 Money、 橘子支付、欧付宝等等行动支付，你就可以同时透过多种行动支付来缴税，像是你可以同时使用悠游付加上 iCash Pay， 或者是你可以用 iCash Pay 加上一卡通 Money 等等多种不同的组合同时缴纳所得税哦。而且用行动支付来缴税的话呢，你还可以帮别人缴他的所得税，虽然可能 APP 会跳出警告，但其实还是可以缴税成功，不像是透过线上刷卡来缴税的话，他通常会要求这张信用卡的持卡人就必须要是申报所得税的当事人才可以哦。那第四种缴税方式就是用超商刷卡来缴税，你可以下载条码到超商使用信用卡来缴税，用拆单的技巧来去拿满所有的优惠。那 但是从今年开始，就算你想要使用拆单的技巧，现在也是限制最多缴五次而已哦。那目前超商代收的税金最高是3万元，所以如果你的所得税超过3万元的话呢，势必就要拆单才能到超商用信用卡缴税哦。那究竟拆单要怎么拆呢？这个图文步骤我们已经放在部落格的文字稿当中，等到你需要拆单的时候，就打开我们的部落格文字稿，直接看着步骤来操作吧。那如果你是使用这个超商刷卡缴税的话，一样你也可以帮别人缴他的所得税哦。
那2024年缴所得税有哪一些推荐的信用卡和缴费方式呢？在开始介绍之前，先跟学伴讲一下，因为很多高回馈的活动其实都有名额限制，然后有很多名额其实现在就已经没了，所以我们目前在部落格文字稿还有这边跟大家推荐都是没有名额限制，或者是虽然有名额限制，但是名额很多，你手速不用非常快，你手速不用非常快也可以参加得到的活动。第一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台新信用卡全卡别缴税最高 10% 回馈，只要你是台新信用卡的新户，在活动期间，也就是4月17号到5月17号之间申办台新的信用卡，并且在6月30号之前完成两个任务，就可以享有 10% 刷卡金的回馈，回馈上限是1000元，也就是说你缴10000元以内的税都可以享有这个 10% 的回馈。那是哪两个任务呢？第一个任务就是使用你申办的这张信用卡缴重所税或者是房屋税，而且是使用一次付清的方式。第二个任务呢，就是使用这张信用卡去刷一般消费达到1000元以上。好，那在台新的信用卡里面，我们推荐哪些卡呢？首先第一个要推荐就是 Cindy 的爱卡，台新 GoGo 黑狗卡，因为这张卡你搭配 LINE Pay、 全支付、全银加配、台新 Pay， 或者是你在虾皮、 Momo、 PC Home、 Yahoo、 Amazon 刷卡，都可以有最高 3.8% 的回馈哦。那第二张要推荐就是台新 FlyGo 飞狗卡，这张卡就很适合爱旅游的人，因为它海外最高 3% 回馈无上限，而且精选通路最高 5% 回馈哦。有哪些精选通路呢？包含华航、长荣、星宇、虎航、高铁还有中游直营。所以如果你是常搭高铁啊，或者是坚持要在中游直营店加油的人，也很适合这张卡哦。那不管你是申办这个黑狗卡还是飞狗卡，都推荐你一定要搭配台新的 Retra 数位账户来自动扣缴，这样子才可以享有这些信用卡的最高回馈哦。而且只要你在6月30号之前使用我们的专属连接开户，都可以享有独家开户礼100元现金，再加上200元的吉祥券哦。在这边再次提醒一下学伴，这个台新信用卡新户回馈最高 10% 的活动，不管是缴房屋税还是重所税都适用哦。但是活动只到5月17号，所以如果你是符合资格又有兴趣的学伴，记得赶快手刀去申办哦。
那第二项我们要来分享的信用卡，就是我们前几集有分享我去冲绳旅游以及 Shelly 去京都大阪旅游时都有用到的信用卡哦，也就是玉山的熊本熊卡还有玉山的拍钱包信用卡。如果你是在活动期间内，也就是4月1号到5月25号之间申办玉山的熊本熊卡或者是玉山的拍钱包信用卡的新户，就可以享有缴所得税 0.5% 的现金回馈哦。那这个回馈上限是1000元，所以只要你的所得税的税金是在20万元以内的，基本上都可以全部拿到这个回馈。那玉山的熊本熊卡究竟好用在哪里呢？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也欢迎你回去收听 Shirley 分享他在大阪、京都如何使用这张玉山熊本熊卡的。那我这边稍微简单的分享一下这张卡的好处在哪里。首先，它在日本消费是 2% 无上限回馈，而且它在海外是免收 1.5% 的手续费。再来，如果你是在日本的指定通路消费的话，最高可以拿到 8.5% 的优惠，而且如果你绑定玉山熊本熊卡在玉山 Wallet 里面，然后到日本使用 PayPay 支付的话呢，最高可以拿到 27% 的回馈哦。究竟这张卡还有什么样子的好处跟优惠？ Shirley 也有写一篇日本信用卡介绍，里面有他实际使用的经验以及这张卡的详细介绍哦。那第二张要来分享的卡片就是玉山拍钱包信用卡，这张卡就是我带爸妈去冲绳玩的时候使用的卡片。 主力使用的卡片，因为它在海外会有加码 3% 的回馈，所以呢它的一般消费 1% 回馈加起来最多就可以 4% 回馈。那加码的 3% 回馈虽然有上限 400PB，可是因为我还有我爸我妈我们都各有这张卡，所以我们就是轮流刷卡，觉得不用特别去想说有什么指定通路，就是只要在日本刷这张卡就可以 4% 回馈，也是蛮简单的。那如果回到国内的话，你也不想要特别去记哪一个通路要搭配哪一张卡的话，玉山拍钱包信用卡一般消费就是 1%， 所以也可以无脑刷哦。那如果你还没有这两张卡片的话，就赶紧在他们活动期间结束前5月25号之前申办这张信用卡来去缴所得税吧。
那刚刚提到了这个玉山拍钱包信用卡和熊本熊卡的这个活动是限定要新户嘛，不过如果你已经不是玉山信用卡的新户，你还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呢？这边推荐你一个全支付搭配玉山信用卡全卡别不限新旧户都可以拿到最高 1% 回馈的活动哦。那这个 1% 回馈呢，它的上限是600全点，所以只要你缴税是2万元以内，就有机会拿满这个 1% 的回馈哦。那这个活动内容呢，就是有 0.5% 的回馈是由玉山银行来提供，每个全支付会员它的回馈上限最高是500点，这整个活动的总上限是250万点。另外 0.5% 的全点呢，会由全支付来提供，每一个会员的回馈上限是100点，那活动的总上限是30万点。所以如果你缴税的额度是在2万元以内，你就可以拿满这个 1% 的回馈，但如果是2万以上10万以下的部分，就是拿到 0.5% 的回馈哦。那玉山信用卡除了刚刚推荐的熊本熊卡和拍钱包信用卡，还有哪些不错的卡呢？第一张要来推荐就是玉山的 Uber 卡。如果你有订阅 Netflix 啊 Spotify 这样的影音平台的话，都推荐你一定要办这张信用卡，因为它有 13% 回馈哦。那另外 Uber 卡在网购行动支付也很好用，它有 3% 的回馈，一般消费的部分则是有 1% 的回馈。那另外要来推荐的就是我们家的爱卡玉山 Only 卡，这张卡呢，只要你消费达到一定的额度，你的回馈就会越来越高，有 2.4 到 5.2% 的回馈，所以就适合懒得分很多张信用卡，但是消费又有达到一定额度的家庭哦。
补充说明一下，像我就有跟朋友一起核定 Netflix 家庭方案，但我就是负责刷卡的那一位，所以我就有办玉山 Uber 卡，每个月大概都可以拿到50元左右的回馈吧。那如果你想要用这个全支付搭配玉山全卡别来缴所得税的话呢，但是还没有下载全支付，也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推荐码来注册全支付，就可以在你首次消费之后拿到50点，也就是50元的回馈哦。这个专属推荐码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信用卡的专属申办连结，我们都放在 blog 文字稿当中，也欢迎支持我们的学伴透过我们的专属推荐码还有连结来申办哦。那除了选对信用卡以及选对支付方式来缴税可以拿优惠以外，其实还有一项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到，就是去年就开始开办的手机网络报税抽奖活动，今年也有延续咯。那这个总奖金高达465万元，到底要怎么参加呢？基本上就是你透过网络或是手机报税，在最后一步满意度调查最后一项，选择我同意完成报税流程之后参加抽奖活动，勾选同意就会有这个抽奖资格了哦。那今年的话呢，推荐大家使用手机报税可以额外再抽手机报税加码奖，它会抽出电子礼券500元。那如果你有设定银行账户直播退税的话，还会额外再抽一个一化缴退税加码奖，它会抽出电子礼券200元，这两个奖项都是各3000名。所以今年报税的话，就是推荐大家使用手机报税加上设定银行账户直播退税，你的中奖几率会是最高的哦。那这次活动的中奖名额有10000多名，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如果你真的幸运中奖的话呢，电子礼券它是会直接使用简讯传送到你用来报税上面填写的手机号码，所以记得要留下证券的号码哦。去年的奖项是8月多的时候抽出，所以今年8月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中奖哦。
相信不管有没有报过税的学伴都知道我们的所得税是有分级距的，但其实并不是说你年薪80万然后就是在看80万在哪个级距去缴税，年薪100万就看100万是在哪个级距去缴税，因为你所认知的自己的所得是所得总额，但其实我们要缴所得税是看所得净额。所得净额是怎么计算的呢？就是所得总额，你所有赚到的钱再减掉免税额和各种的扣除额，最后才会算出这个所得净额，然后我们就会看你的所得净额在哪个级距来得知你要不要缴税，要缴多少税。所以我们目前的所得税是有分成五个级距，从 5% 到 40%， 你的所得净额在56万以下的部分是缴 5% 的税，56万以上到126万的部分是缴 12% 的税，然后依据叠加上去，如果是在472万以上的部分就要缴 40% 的税了。所以即使是那些要缴 40% 的税的大户，其实也并不是说他整个所得净额全部都缴 40% 的税，他也是有一部分缴 5%， 一部分缴 12%， 一部分缴 20% 这样子分级缴上来的哦。
那如果大家在网络上面看到所得税级距表的话呢，常常也会在这个表上面看到一项累进差额，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帮助我们计算所得税的数字而已。假设你的所得净额算下来是100万好了，那基本上你要缴的税就会在 5% 跟 12% 这两个级距之中嘛。那要算出你到底要缴多少税，不需要分两段式 5% 12% 来计算，直接把你的所得净额100万乘上 12% 扣掉累进差额39200元，就会算出正确的所得税咯。所以下次看到这个累进差额就不需要太烦恼咯。所以虽然人人都需要报税，但不是人人都需要缴税哦。因为会有一些免税的门槛，所以我们用今年的标准按照这些免税门槛来稍作计算，大约有以下四个族群是免税的。虽然说是免税，可是记得大家还是要依法去申报所得税，说不定还可以退税哦。那到底哪四种人是免税的呢？第一个族群就是单身族，你的年薪除上12个月算下来月薪只要少于35250元，基本上是不用缴税的。那第二个族群是双薪家庭，把年收入加起来除上12个月月薪加总起来少于75000元的话呢，也是不用缴税的。那如果是双薪家庭加上一名5岁以下的幼儿，加总年薪小于1058800元的话，也是不用缴税的。那如果是双薪家庭加上2名5岁以下的幼儿，年薪小于1270000，也是不用缴税的哦。
那首先我们就来讲讲所得总额。所得总额就是去年一整年我们各种收入加总的金额。以一般的上班族来说，所得总额大部分应该都是薪资所得，但你也有可能会有几种额外的收入啊，像是如果你有投资股票拿到股利的话，就会有盈利所得，如果你有当房东的话就会有租赁所得，如果你有接案的话可能就会有执行业务所得，那如果你有买卖你的财产的话可能就会有财产交易所得。不过因为目前房地合一税已经上路了嘛，所以如果是符合新制的房地合一税，那么房屋交易的所得就不会算入综合所得税的财产交易所得哦。那有些学伴可能会想说，哎，我爸妈都已经退休了，为什么他们还要报税，可能还要缴税？那是因为所得里面其中有一项是退职所得，像是退休金啊、资遣费啊，都算是这个退职所得哦。那如果你有参加政府举办的统一发票啊、公益彩券或者是运动彩券这些活动中奖的话，中奖的奖金是采取分离课税，会在给付奖金的时候就扣缴 20% 的税款，所以这部分就不用并入个人综合所得税来计算咯。
那我们前面有讲到算出来的所得总额会扣除免税额，其实人人都有免税额，可是这个免税额它会依据你的年龄或是亲属关系分成两种金额。假设是未满70岁的话呢， 就会有92,000元的一般免税额。所以如果除了你自己，你还有配偶，或者是你有抚养小孩爸妈，那大家都是未满70岁的话呢，那每个人都会各自有92,000元的免税额。但是如果你本人、你的配偶或者是你抚养的直系亲属年满70岁的话呢，那年满70岁的免税额就会是138,000元。可是这边要注意一点，假设你抚养的并不是直系亲属，即便你是抚养一个超过70岁的舅舅好了，舅舅算下来他的免税额依然只有92,000元哦。那举个例子，假设你有配偶再加上2个小孩，那你们都未满70岁的话呢，免税额就会是92,000元乘上4，算下来是368,000元。那如果除此之外你还多抚养了一位80岁的爸爸，那你们的免税额就可以再加上138,000元哦。那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大家都要抚养爸妈才会更节税呢？其实并不然。假设你的爸妈还是有收入的话呢，加上他们的收入，即便会多一人份的免税额，也不一定比较节税哦。
那我们的所得总额扣掉刚刚讲的免税额之后，还可以再扣掉标准扣除额或者是列举扣除额其中一项。那经过这几年的报税，我们觉得选择标准扣除额或是列举扣除额可以说是整个报税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很多人登入系统的时候，系统是预设帮你选择标准扣除额，也就是如果你是单身的话，标准扣除额就是124,000元，如果你和配偶合并申报的话，加起来的标准扣除额就会是248,000元。但其实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选择列举扣除额可能会更有节税的效果哦。不过有很多人不晓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列举扣除额怎么计算，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列举扣除额，来看你是不是选择列举扣除额会更划算哦。可以列举的项目，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人身保险。那人身保险呢，就是包含你的人寿保险啊、健康保险啊、伤害险、年金保险，还有你的劳保、国民年金、军公教保险等等。那这个部分呢，每个人可以列举的上限是24,000元。那除此之外，还有全民健康保。除此之外还有健保保费，包含补充保费也是可以列举的哦。而且健保的部分是不受金额限制，全数都可以扣除。所以如果你全家四口一起报税的话，可以列举的部分就有保险加起来的96,000元，再加上你们的全民健保保费哦。不过这边有说到嘛，是人身保险才可以列举扣除，所以如果是产险啊、汽车责任险、旅游不便险、学生平安险，这些因为不是人身保险，所以也不能够列举来抵税哦。
再来，医药以及生育费用也可以在列举项目中去扣除，而且它是核实认列，没有金额上限的哦。这部分除了你自己之外，你的配偶或是抚养的亲属，他们的医药生育费用也都可以算入，只要你有保留好收据的正本，像是挂号费啊或是自费的医疗费用，这些收据都可以全额申报来抵扣。因此你看病的这些收据记得要好好的保存起来。但是在申报这一项列举项目的时候，也必须要注意，你的医药费用是必须要以治疗为目的的。像是 Shelly 他之前是医疗的性质去雷射眼睛，这部分的医药费用就可以扣除。那像是植牙、装假牙，只要是为了医疗目的也都可以扣除。可是如果是为了美观，你去戴牙套或是割双眼皮，这类型的医疗费用就不能申报扣除咯。像是坐月子啊、针灸啊、推拿这类的费用也是不能扣除。那也要记得去公立医院、全民健保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其他合法的医院诊所，这些收据才可以申报扣抵哦。像是国术馆他们的医药费用是不能扣除的。那再来，如果你已经有保险的话呢，保险有理赔的医药生育费用也要记得，就不能再次扣除哦。
再下一项常见可以扣除的就是你的房贷利息或者是你的房屋租金支出。那如果是房贷利息的话，就是自用住宅购屋借款利息，这项列举扣除额最多可以列举30万元。那有可能你的配偶和你受抚养的亲属总共拥有很多间房子，但也只能以其中一户的房贷利息来列举扣除哦。 不过也要提醒一下，你有可能同时你缴了很多房贷利息，但是你又有一些钱存在银行领到一些利息，所以这边列举的利息它会先扣除你的储蓄投资特别扣除了之后，才会以它的余额来做申报扣除。那储蓄投资扣除额的部分呢，后面会讲。另外一种状况，如果你的配偶或者是受抚养的直系亲属是在国内租屋自住的话，就可以申报房屋租金支出扣除，这部分最多可以申报120,000。不过呢，是要申报租金支出还是要申报你的房贷利息，这两项只能选择其中一项来做列举扣除哦。
可以列举扣除的项目其中一项还有灾害损失，这部分也是何时认列，没有金额的上限。当你或是配偶抚养的亲属你们的财产遭受海啸啊、地震啊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了灾害损失，损失的部分如果是在300,000元以下的话呢，就可以在30天内上网去填写个人灾害损失申报表，那你就要在这个表上面减负你受损财产的照片或是相关的凭证，国税局就会去审核。那像是这次花莲大地震的受灾户，他们就可以在申报所得税时去认列灾害损失。但是政府这一次为了要让这次花莲震灾的受灾户去方便他们申请，有统一延长把受理的期间延长到3个月，所以从4月4号算起的这3个月内，只要你的损失金额是在300,000元以下的话，都可以上网去申报哦。但是也要注意，如果你损失的部分是已经有保险来赔偿，或是有救济金以及财产出售的部分的话呢，这部分就不能纳入灾害损失中去扣除咯。
另外其他可以列举扣除的项目还有像是捐赠啊、政治现金、竞选经费，或者是对私立学校财团法人的捐赠，这些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列举扣除的哦。那如果你算一算列举出来的项目有超过标准扣除额的单身124,000元，或者是和配偶合并申报248,000元的话，那都是建议你选列举扣除额更能节税哦。那刚刚提到这些列举项目，你的收据都一定要保留好，因为有一些系统会自动带入，有一些不会，那这些都是你自己要注意的细节哦。
像是去年我就有帮老公他们家申报所得税，那因为他们有抚养阿公阿嬷，那阿公阿嬷的医药费用也算蛮庞大的，也都有保留好收据，所以在申报所得税的时候，我就帮他们选择列举扣除额，然后把那些收据都减负上去，把金额都写上去，这样子计算下来，选择列举扣除额也是省下几万块的税金哦。所以在这部分大家一定要仔细去计算自己有没有办法使用列举扣除额去节税哦。那你的所得总额扣除免税额再扣除我们刚刚讲的标准扣除额或者是列举扣除额择一计算之外，你如果有符合特定条件，你还会享有特别扣除额哦。这个特别扣除额总共分成7大类，每一类可以扣除的金额不一样。那第一大类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薪资特别扣除额，这一项扣除额最高可以扣除207,000元，所以如果是有薪，所以如果是受薪阶级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在你的所得税报税的时候看到扣除了这一项薪资特别扣除额。但是如果你的职业比较特别，你也可以选择使用薪资必要费用，就可以去列举你工作中的必要费用，像是职业专用服装费、进修训练费、职业上工具支出，那这三种费用是分开计算的，上限都是你薪资收入的 3%， 所以如果算下来这三项费用的 3% 是高于207,000元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薪资必要费用，会比较能够节税哦。那如果你的家中有5岁以下的幼儿的话呢，也有机会享有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每一个幼儿每人是120,000元的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哦。但是这项扣除额它有排付条款，假设你的所得税税率在 20% 以上，你或是你的股利选择分离课税 28%， 要不然就是你的基本所得额超过670,000的话呢，就算你有抚养5岁以下的子女，也是没有办法享有这一项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的。
下一项就是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如果你有抚养就读大专以上院校的子女，就可以扣除每个人最高25,000元的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包含学杂费、学分费、实习费和宿舍费用等等哦。 不过也有几项例外，如果是已经有接受政府补助的话，就应该先扣除补助之后的余额，才在这个限额之内列报。那如果是就读空大空那如果是就读空大、空中专校以及五专前三年的话，是不适用于这项的扣除额咯。那下一项呢，就是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也就是刚刚有说到会解释的部分，有三种类型可以算入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不过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一般人放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利息，还有一些债券啊、短期票券的利息收益。那前面有说到嘛，如果你是选择列举扣除其中有包含你的房贷利息的话，假设你的房贷实际支出是20万元，可是你透过存款有得到利息7万元，那么你可以列举扣除的房贷利息就是20万减7万，剩下的13万元哦。
那如果家里有聘请外籍看护，使用长照服务，或是入住住宿型的机构超过90天的长辈，每人都可以再扣除12万元的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那如果是自行在家中照顾的话，也可以附上82表，一样可以享有这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但这个长照扣除额也有排付条款，它的条件跟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的排付条款一样，所以如果有符合这个排付条款，就没有办法享有这项特别扣除额。那如果家中有人有身心障碍证明，或者是拿有身心障碍手册的话，也可以每人享有20万7千元的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如果家中有财产交易损失的话呢，也可以有财产交易损失扣除额。这部分呢，假设当年没有所得可以扣除，或是已经扣除了可是还有剩余的部分扣除不足的话呢，可以在之后的3年度一样申报财产交易损失扣除额哦。但是这边要注意，如果是股票交易损失的话是没有办法扣除的啦。
好，那总结一下刚刚讲到的综合所得净额的计算方式，就是所得总额扣掉免税额，再扣掉标准扣除额或者是列举扣除额其中一项，再扣掉刚刚提到的种种的特别扣除额，最后还有一个有机会扣除的项目，就是基本生活费差额。那基本生活费差额呢，在2024年报税的时候，每个人的基本生活费是 20.2 万元哦，比去年多了6000元。那基本上这个项目在你报税的时候，你前面的种种的所得扣除额、特别扣除额都填好了之后，系统会自动帮你计算出来你的基本生活费差额还有没有得扣除。那这个计算的内容其实有点复杂，所以如果是在系统会自动帮你计算的情况下，你还是很想了解它是怎么算出来的话，可以看我们部落格文字稿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哦。
那如果你要买股票领到股息的话呢，这些股利的所得税是怎么计算的呢？它分成两种方式，你可以选择合并计税或是分离计税，但我们建议如果你的所得税税率在 20% 以下的话呢，可以选择合并计税，这样子你可以有最高8万元的股利可以去抵减所得税的税额，比较适合小资族或者是小额的投资人。甚至当你的股利抵减的税额大于你要缴的所得税的时候，你就可以退税咯。但如果你是高收入族群或是股票大户的话，那就建议你使用股利 28% 的分离计税，这样比起你所得税要缴 30%、40%， 还要把股利的所得并进去一起计算，选择 28% 的分离计税是比较适合你节税的哦。
那我们应该有一些学伴是有投资海外的股票基金 ETF， 那这些海外所得要怎么课税呢？首先就是看你这些海外所得加起来有没有超过100万台币，如果有超过，如果有达到的话才必须要申报，如果没有达到100万的话你就不用申报，也不需要缴税咯。不过达到100万你要申报其实也不一定要缴税哦，因为海外所得是走最低税负制来课税，所以呢就是看你的基本所得有没有达到670万。基本所得包含的内容除了这边讲到的海外所得，还有前面提到的综合所得净额以外，还有一个常见的项目就是别人投保你受益的人寿保险以及年金保险的给付。如果你的这些基本所得加起来有超过670万的话，那就是 超过670万的部分以固定税率 20% 来缴税。所以海外投资收益要达到缴税的门槛，对于一般人来说其实算是比较高的。那也提醒一下，除了你直接在海外券商开户以外，你透过副委托投资境外的股票基金 ETF 的收入也算是海外所得哦。
不晓得有没有跟我一样是初次结婚首次要报税的学伴们呢？会不会有一点不晓得该怎么报税比较好？今年就一定要一起报税了吗？其实如果是跟我一样在去年结婚或者是离婚的学伴们，你们可以在今年报税的时候选择要合并申报或是分开申报。如果你想要合并申报的话，基本上就是在系统上填上你配偶的姓名啊、年份，还有他的身份证字号，就可以把他的资料汇入一起合并申报了。但是如果你发现把他的资料汇入之后，你要缴的税反而变多了，那今年你就选择分开申报吧。但是从下一年之后，你就必须跟你的配偶一起合并申报了。那跟配偶一起合并申报的计税方式分成三种计算方法。第一种就是把你们所有的所得合并在一起去计税。那第二种是把薪资所得拉出来分开计税。这个是针对薪资作为主要收入的族群，然后拉出所得比较高的人作为纳税义务人会比较有利的计算方式。第三种方式是把各类所得都分开计税，这个适合的族群是属于收入比较多元，然后在这样的计算方式下是要拉出所得比较低的人作为纳税人会比较有利。不过这也不用担心，只要你们选择合并申报，把资料汇入之后，系统就会帮你们产生五种公式，算出来看哪一种是最佳、钱最少的缴税方式，它就会自动帮你选择那一种哦。
谢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播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这边也再次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帮我们打星留言，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
同时也欢迎你到我 Instagram 或是 LINE 社群搜寻理财学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继续把理财学伴做得更好，也欢迎你分享理财学伴给身边想一起学习投资理财的朋友哦。
我们的网站上会有文字版的整理，如果想要收藏或是回顾，也欢迎你上去看看。
网址是 moneymate.space， 拼法是 moneymate.space， 也可以从节目的简介中找到网址哦。理财学伴，
我们下次见，
拜。因为我是蛮喜欢看电视的，然后呢我最近就是跟上大家一起追那个泪之女王这一波潮流，我基本上每一集都是 on 档，因为它是 on 档嘛，然后呢我基本上是每一集都有看，然后前面就是觉得说金秀贤真的是很帅，可是到了最近两集，欸，我怕有些学伴会不会被我们爆雷，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最新的话呢，就先不要听好了。就是最近看到最近两集，就是好像13、14集嘛，我就觉得就是剧情怎么变得这么八点档，很像台湾八点档会有出现的剧情，欸，什么车祸啊、失忆都来了。
对啊，但是他还是很帅。不过我并不是一看就觉得很帅，因为他并不是我典型最喜欢那种类型，因为我喜欢的最第一喜欢的类型是花美男，像车银优那种类型，所以我并不是一看就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帅，我是看到越后面越觉得帅，所以呢因为现在已经觉得哇怎么这么帅怎么这么美之后，就算剧情很八点档还是觉得 OK OK， 不会觉得好想按暂停哦的感觉。
对，我真的觉得是被颜值跟演技救起来的剧情。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很红大家都在看吗，反正就是滑社群媒体就会开始有那种推荐的贴文，就什么一起追剧吧还是什么之类，就是讲就那种比较像是八卦或者是影音的媒体的在那边分析说哪里有彩蛋啊，或者是这部片就是被他们的颜值演技救起来的啊，这样这样，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啊。那我目前看到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个评论就是这个剧名应该要改名叫泪之女婿吧，每一集都是金秀每一集都是金秀贤在哭。
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应该要改成泪之观众，因为他常常看都常常哭，觉得应该蛮好笑。 那你自己有哭吗？
哦，我是还没有哭耶，欸，我没有，
我好像也没有，我好像唯一有觉得比较想哭的时候是那个，就是女主角跟她妈妈终于和好那一段。
没错，我也是那段有哭。
哦，真的，你也是那一段。
亲，嗯，情的东西好像比较容易让我哭。
我也是，对啊，然后这周就要大结局了，不知道结局会怎样。反正我觉得这后面的剧情才是无法接受，还有那个替身，不是替身啦，就是假冒他，因为丧失记忆了就可以假冒别人，我觉得实在是太不符合是才是太不符合现实生活的感觉。然后我看到就是大家有讨论，因为就是我某一天在群组也是跟我朋友们就是聊起这出剧，然后他们也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有一个人提出了就是不一样的观点。其中一个人他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女主角开脑部刀之后为什么可以保留头发，然后看起来就是没有卷容这样。但是我另外的朋友他提供的资讯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很精密的手术是可以从鼻子开进去脑部的，所以如果有其他学伴也有这个疑问的话，可能他是动这种手术吧。
还有一个不合理的地方一直让我非常痛苦，就是那个某女士她不是假冒别人的身份的吗？为什么在她有那个代理权的时候他们不去揭穿她？就是这个人根本实际上不应该拥有以某什么这个身份拥有任何的法律权益啊，嗯，权利。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不是从这点，就他们不是已经掌握一些证据，为什么不是让这个事情直接蒸发？为什么要从那么多绕路的方式去执行啊？
不知道，但总而来说我觉得是还蛮好看，就是他们演技太好了，而且我觉得连配角都演技很好，尤其是就是有一个讲中文的那一段我也觉得超好笑的
那个是蛮好笑的。